我们先一起来安静一下我们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主，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今天才有这个权力，才有这个权柄，主，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吃喝饱足。主，我们愿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自由来运行。主，我们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个人的心里来为我们行割礼。主啊，叫我们讲的跟听的，主啊，都有你恩膏的教训在里面引导我们。我们把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的圣灵亲自来开启我们，帮助我们所学习的不是一个知识上的长进，主，帮助我们所学习的，主啊，是天天可行的生命功课。主，我们将荣耀都来归给你。主啊，我们求你自己的圣灵真的在这里来自由的运行，真的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除去一切的不洁净，除去一切拦阻你要认识你明白你话语的这一切的障碍，都求神来除去。谢谢赞美主，就是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今天也因为要把这个神的审判里面的洪水跟巴别塔要讲完，所以我们可能速度需要快一点哈。那也许有一些讲义的部分，可能有一些些的会卸掉，那没有关系，你回去可以有时间来看。那我们现在今天要接下来看的是创世纪的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讲到创世纪六章哈。我们先把圣经翻开，创世纪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哈，这里讲到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啊，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活到120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四节，因为这四节里面有很宝贵的信息。那我们先要来看，就是说当时的世上人渐渐多起来了，然后就有神的儿子哈。那神的儿子呢，有至少有两种的说法。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那第一种的说法呢，他是说呢，讲到说这个天使哈，是讲到这个神的儿子呢，是指天使哈，他呢跟人的女儿结婚了。那这个的说法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是因为说，其实圣经有记载说，天使是不嫁也不娶嘛，哈，耶稣不是有这样提过吗？在福音书里面，但是呢，犹大书里面因为有记录，有一些天使他偏偏不守本位，他们的本位，他们被创造是不嫁也不娶，他们是使者，但是有一些天使他离开本位了，他不守这个道，所以他跑去呢，就附在人的身上，就跟人间的女子结合，然后就生下了这个，他叫做伟人哈。其实伟人的原文是一种很恐怖暴力的人，他可能也是很高大凶猛的人，所以英文叫做 Nephilim。好，那这个伟，那讲这为什么会很强调这一派的说法的人，他是看到这个 Nephilim 呢，在民数记哈，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我们不翻，但是我讲义上我有打出来，民数记13章33节的第一个部分哈，他有提到说，我们就是那个探子有没有？到这个迦南地区侦测的时候，他们看见那个高大威猛的族类，就是讲到就是那样的人，他说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就是这个同一个字 Nephilim， 就是这个同一个字。所以持这一派说法的人就说，这里的讲的神的儿子，就是指这些天使跟人的女子结合所生下来的这个高大的族裔，也就是说民数记里面所讲到的那些伟人后裔哈。那我自己呢，我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是觉得说我不太认同，不认同的原因是因为洪水这边已经记载了，那个时候凡世上地上的活物除了挪亚一家人全部都毁灭了，所以为什么还会后面有伟人的后裔，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可能不太通。所以我想说他这个伟人，这个民数记里面讲的那个伟人，虽然他的英文是一样，都是叫 Nephilim， 这是统称，就是指高大威猛的人。好，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跟这个第六章这边所解释的就 就是说在洪水的时候已经地上一切的活物都死去了嘛，所以这个就不太对。那所以我们第二种的讲法呢，是讲说神的儿子是指赛特的后裔，就是指近前的支派。因为我们那时候有讲到神后来不是为这个亚伯不是死了吗，神就又为亚当生了一个儿子，新媳的儿子叫做这个赛特。那这个赛特就是指像神的意思。好，所以赛特的这个后裔，赛特跟他自己的后面所生的孩子呢，就在神的眼中是被纪念的。所以他们的年岁，我们上次有讲他的族谱都有被记载，所以他们就被称为是神的儿子。然后他们跟人的女儿结合，这个人的女儿呢，就是指不敬虔的，那就指该隐的后代。所以呢，这里的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结合，是指说赛特的他的儿子们跟该隐的女儿们他们结合所生下来的孩子啊。那但是呢，人就是还是有罪性在里面，结果这样子的就是变成是本来是敬虔的跟这个不敬虔的结合哈，就变混种了。结果这个混种之后就是变成每况愈下，人就开始随意的结，随意他就看见女子貌美就随意娶来为妻啊。我们就看见当人一随意的时候，其实随意就是你开始远离神的时候。那当你越远离神，你就变得越来越随意，所以他就随意娶了人的女子，结果呢就生下来是这种伟人。那这些伟人是不敬虔的后代，而且呢就开始整个品质开始每况愈下，越来越到后面。那我们这里就看到一个原则，就是说人其实在圣经里面新约有跟我们讲说，信与不信是不能同步于恶的。当我们混杂在一起的时候，混杂的结果所产生的后代就是变成有混了哈，这个混就变成没有办法专心的来敬虔。那我们看到神在，我们回想一下，神在创世的时候，前三天都是在做分开的工作，第一天就是分开光跟暗的工作，第二天是分开天跟地，第三天呢就是分开海跟旱地。那我们也在看新约里面也提到，神在了末世的时候，神现在允许山羊跟绵羊在一起，允许这个稗子跟麦子在一起，可是到了末世的时候，神要来做分开的工作，稗子麦子要分开，山羊绵羊要来分开，所以神是要来做这个工作的。因此我们今天在讲到说，我们要走到社区去，我们要去传福音到外面，我们在职场做宣教士，其实我们里面的声音要非常的重，这是上教有提到的。如果我们自己里面没有一个 integrity 愿意很真真实实每天跟神同行的时候，我们走进社会，我们走进社区的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其实会把世界很多的价值观，是错误的价值观，或者是不讨神喜悦的价值观，不小心会带进来。因为我们里面有的时候会软弱，会缺乏分辨力，所以其实当我们出去走进社会，走进社区，我们去做职场宣教士的时候，我们里面要紧紧的依靠神，我们要保持把神国的价值观，把得神喜悦的这些的心意想法，我们要带到世界上去，我们要让世界的人来渴慕，来羡慕，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不然的话，我们很可能沾染了很多世俗不洁净的东西，反而变成混杂，就像这个上古出生的伟人一样，他们是混杂的，敬虔跟不敬虔的混杂了，结果反而呢变成不好的事情，让这个罪会更影响。那我们下面来看到呢，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六节这里，他讲到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活到120年。这个住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呢，是增值相增哈，管制的意思。那记得在加拉太书5:17哈，我讲义上有打吗？我们打加拉太书5:17，没有在。OK， 那我们来翻一下好了，加拉太书5:17。加拉太书5:17，我们要看到那个住的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增值跟是一个管制的意思。好，加拉太书5:17，好，这里讲到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然后再看到5:21，最后一句话， 啊，五章二十一节最后一句话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OK， 所以神呢有圣灵给我们，那个圣灵在里面跟我们的肉体是来相争的。所以保罗不是说怎么样，我立志行善，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因为这个圣灵就是来跟我们的血气来相争，争我们里面这个灵人愿意来顺服圣灵。所以我们人要，如果圣灵有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学习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里面就会越来越成长。但是呢，我们如果一直消灭圣灵的感动，你久了以后，你慢慢就会越来越不敏锐，因为圣灵是很坚头的灵，它不会辖制人，只有邪灵会辖制人。邪灵辖制人以后，它不让你，它几乎就是说让你没有办法有自由意志，你就是听它的摆布。但是圣灵是很温柔的灵，圣灵尊重人的自由意志，所以圣灵是用很微弱的声音来感动你。可是如果你常常去消灭它，消灭它，慢慢你就会发现你的灵不敏锐起来了，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听到圣灵跟你讲的话。那我讲一个见证哈，那个见证也是好几年以前，有一天那个时候是我就是我不是一个方便的时候，刚好也是有一个姊妹他们家有一些事情，所以我在他的孩子就领到我家来。但是很奇怪的是，那天一早上起来，我就心里面有一个感动，要打电话给另外一个姐妹。那这个姐妹我平常在教会里面不是跟她很熟的，就我们私底下从来没有打过电话。这个姐妹住得非常非常远，开车到教会都要一个小时以上的距离哈。那天就一个很就是早上起来帮另外一个姐妹接了孩子到我们家以后，心里面就有一个urge，就是有一个人会那个圣灵会催促你，就说你要去打电话给这个人。我不明白为什么，后来就打电话了。可是打电话也不知道讲什么，因为从来跟他们有很多私下交通，电话讲起来就跟他讲说，哎，今天早上就觉得有个感动要打电话给你，但是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情哈，你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结果他就讲，原来呢那个时候刚好他那天先生出差有事情，他呢他其实他现在有六个小孩了哈。那他那个时候是生到第四胎，刚刚生到第四胎的时候，他那个小孩生下来好像肠胃有一些问题需要动手术，那天刚好是动手术的日子，他三个小孩在家里，他希望说可以到医院去陪他这个小 baby， 他正在跟神祷告说，神求你差派人来帮我看孩子这样。那天我虽然是时间不方便，但是神感动我，我打个电话也知道了，那我就只好也带着我自己的孩子，带着我的这个朋友的孩子哈，就我们全家就开到那个崔子去，就那天就一整天就在家，就在他家帮他照顾孩子，所以他可以去到医院去看他的孩子。所以这就是一种圣灵的感动，有的时候圣灵在里面催促你，催促你哈，你不去听，他就会一直好像有没有？你有这种感觉吧？就是一直让你去做哈，那你做了，你才会有平安。如果你一直消灭他，说啊，这个心理作用，不要理他，不要理他，慢慢好像你虽然好像方便了一时，可是你会里面就有不平安的感觉。你觉得我应该听的，我应该听的，那个就是圣灵在里面做一个催促的工作。那我还有一个见证是跟罗斯姆有关。那个时候也是有一次哈，我在服事上遇到一个挫折，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委屈。那我就跟神祷告，我就说神啊，我不要跟任何人讲，因为我相信我就是祷告交托给你，你会来为我做主哈。那我就这样跟神祷告。那结果有一天，其实这个征战蛮久的，就是这个心里面这种不好的不舒服的感觉蛮久的，每天都要来征战。结果到了有一天的时候，就礼拜六的早上就接到刘师母的电话，打电话给我，刘师母就跟他讲说，哎，巴黎，我觉得有感动要打电话给你。那刘师母一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我整个人就哭出来了。那为什么哭呢？那种哭的感觉就是觉得好像说神是在眷顾你的，神知道你心中的一些事情，神要来听你，神让你的 outlet 可以听。那其实我后来才知道，刘师母那天非常忙，因为他下午备恩，马上就有一个活动，师母你还记得哈？他每天下午他已经在安排，他早上还有事情，但他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就要打电话，所以就师母就打电话给我，那我就在电话就跟他哭诉啊，就跟他讲完以后，就师母就给我很大的安慰。好，那这个例子就是要跟大家讲，师母也是因为就是在圣灵，就是圣灵的管制，当你在听从圣灵的管制的时候，圣灵感动你去做某一个工作的时候，都是有一个原因在，可能就是借着你去给人一个帮助，或者是给人一个安慰。那个时候如果你顺着圣灵在里面感动，你不去消灭它，你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是趁着圣灵的水流在服事，趁着圣灵的水流的服事，其实 也许不是很得时，对你来讲不是很方便，但是你会发现趁着是圣灵所留的服事，果效会很大，因为圣灵在里面帮助你。所以这个圣灵就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在我们里面跟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思想在那边相争哈。但是人因为太随意了，随意到就是随性嘛，随意就是随你的性，他要去跟这个人的女子结合，所以呢就生下了这些高大威猛可是是非常的凶暴的人。所以神说人的这个人既然变成这样子，我的灵就不可以住在他里面，就是说我不要再与他相争了。这个就是罗马书讲的，当我们人要任行的时候，当我们的人要硬着景象不肯听从圣灵的时候，到最后神就是说任行，这就是任行的意思，神就任行了。那到了任行的时候，一定神的审判一定是会临到，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不可能说任着人的罪性一直去发展，他不来做任何的动作，因为这个违反神的本性，这违反神的属性，神属性的公义的属性的里面，他一定要来做审判啊。好，但是呢你看哈，神实在是很有恩典很有怜悯，即使神后悔造人，即使神的震怒已经到达了顶点了，好，神说因为这些人终日所思想的性都是恶，可是神还是给人差不多100年的时间来悔改。这100年的时间就是神要挪亚来建造方舟，在建造方舟的这整个期间，神一方面让挪亚去传义道，让所听见的人有机会来悔改，跟他进入方舟得救，同时又借着这个方舟的建造，这是一个 physical 的东西，借着这个实时方舟的建造，神让人眼睛可以看见，让人的信心可以启动，哦，所以这个就是让我想到说耶稣的道成肉身，耶稣的道成肉身让人家眼见到神的形象，神本来是不可摸的，是一个灵看不见的，但是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活在我们的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神的形象，所以让我们接触到耶稣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个方舟，他给你看到一个实质的救恩在那个地方，好，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启动我们的信心。那神呢就是用这个方法，一方面要挪亚传义道，一方面建造方舟来帮助世人看见神的审判就在门口了。那挪亚因为相信神，神就跟他立约，这个是圣经里面头一次提到约哈。那约是非常的重要。那约其实什么叫做约？约其实是指说有一定是有两方，好，至少有两方来立。那这两方呢，都要有这个守约，就是都要有履行约的能力，这个约才成立。如果有一方破坏的话，其实这个约就不成立了。但是神跟我们立的约，跟我们一般商业合约的约不一样。我们商业合约的约，只要有一方毁了不遵守，这个合约就不成立了。但是神要跟我们立的约太伟大了，神跟我们立的约是他单方面的，他单方面就可以守，因为我们有什么本事守约？我们有什么能力可以守约？我们一点能力都没有。但神明明知道我们没有守约的能力，神还要来跟我们立约，这是神的谦卑，神俯伏来救信我们，他用这个约来跟我们说明一件事情，他爱我们，他定义要爱我们，而且他爱我们要爱到底。他爱到底的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会失信，但是神不失信。当我们失信的时候，神让这个约还可以继续存在，什么存在？他要付代价，他自己要付代价，就是他牺牲他的独生儿子，这个约才可以继续存在。如果神今天不愿意牺牲他的独生儿子的话，这个约因为我们遵守不了，这个约其实就毁了。但是这个约神告诉我们，他定义要成就，因为他要爱我们，他要爱到底，所以他愿意为这个约付上所有的代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愿意为了这个约的成就，他付上所有的代价。因为圣经上讲，天地都可以废去，唯有神的旨意是不能废去，遵行神旨意的也是要永远长存。所以神就用这个约来向我们表明，天地都会废去，我的约也不会废去，因为我的约定义要成就，即使要付出最大的代价，他知道我们人类没有这个能力履行合约的义务，但是神自己单方面就可以叫这个约来成就。那我们看方舟建完以后，动物各从其任，两个两个进去，耶和华亲自就把门关上了。那这个建造方舟大家都很清楚，建造方舟的时间就是恩典的时间，也就是现在的时候，等到这个方舟一建完的时候，耶和华亲自把门一关上，没有任何活物可以再从那个门进去，表示恩典时候结束，人的审判一定会来到。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积极的要去传福音？因为现在就是在建造 到方舟的时候，现在就是叫人来上方舟的时候，等到神的审判到门前的时候，耶和华亲自把门一关，没有人再可以进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的 window 是有限的。那方舟呢，除了代表救恩，也好像教会一样，因为这个方舟是一个空间有限的地方。神虽然叫只是这个挪亚一间一间的建造，但是呢里面还是空间很有限，而且要容纳各种不同的动物。那你想想看，各种的不同的动物挤在方舟里面，味道好不好闻？一定是不好闻。所以这也代表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真的是有各种动物，各种个性不同 的基督徒，各种这个天然个性不同的基督徒，各种凌晨不一样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全部都在这个方舟里面，在这个方舟里面躲避这个洪水的审判。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方舟的里面，虽然我们的味道都不一样，我们凌晨不一样，但是我们需要一起在这个方舟里面学习彼此接纳，因为外面就是神的审判。那我们要在方舟里面，不管怎么样的挤，不管怎么样的不舒服，我们学习彼此接纳包容。因为我们如果不，我们离开方舟出去，外面就是死路一条，洪水就泛滥在那里哈。那我认识，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认识这样的基督徒，认识一些基督徒朋友，他是不去教会的。我碰过真的是有，就是以前有一些朋友，他们其实信主也蛮长一段时间，但是他就是不去教会聚会。他不去教会的聚会的原因，他就觉得说教会很多事情让他跌倒，教会很多人的行为他觉得受不了，所以他宁愿就躲在家中自己在修行一样，他不出去跟人接触，他也不在教会里面过自己生活。但是这个呢都是违背神的心意，你不出去跟人家接触，你自己的个性怎么会修改？你自己的盲点怎么会看见？你不跟其他的臭味一样空间的人的这个动物在一起， How do you know yourself? 你自己只是一个自命清高躲着做基督徒。所以碰到这样的弟兄姐妹，要跟他讲，这个不是合神心意的方式。做基督徒不是躲着自己做的。那另外还有很好玩的基督徒也是，就是有一次有一个讲员叫 Charles Stanley 哈，我不晓得你们晓不晓得他，他是一个美国的老牧师，他也是有一次就碰到一个基督徒，然后就问这个弟兄啊，请问你在哪边聚会？这个基督徒说，请问你在哪个教会聚会？他就说我是床边浸信会。什么叫床边浸信会？啊？床边进行的 bedtime 的床边，为什么？因为他不去教会，他每天早上呢就在坐在床上打开电视上的崇拜，他就跟着电视上崇拜，所以他就跟这个牧师讲的是信床边进行会的。所以这种都是不正确的观念哈。神就把我们放在方舟里面，虽然我们个人味道不一样，凌晨不一样，但是神要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一起来学习有家的观念。那还有这些基督徒呢，他也不是不去聚会，他是叫做 church hopper，他从这个教会跳到那个教会，这个教会有特会有好的东西他就来，下个礼拜我又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聚会，这样子像一个流浪汉。也像什么，他把教会当成像餐厅一样，今天这家西施，明天下当那家西施，换换不同的口味去吃，但他不愿意委身在一个教会里面。其实我们人委身到一个教会里面，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学习，这个是一个属灵的车站。我们今天做基督徒哈，我们当然是跟神之间的关系，可是我们每个人需要一个属灵的家，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是我们属灵的车站。我们要在这个家当中尽你一份子的责任。谁有在家中不用做家事的，或者是你的孩子当中，你就是让他在你家吃喝，好像客人一样，随时进来吃，随时要睡觉就在家里睡，不睡去外面睡，然后今天去这家人 sleep over， 明天去那家家 sleep over， 有没有这样子的父母？绝对没有。你的孩子在你家中成长，他就是当尽家中一份子的责任。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不可以从这个教会跳到那个教会去，很可能会这里有不同的带领感动你，但是你到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你属灵的家，你要有家的观念，你在家的里面，你就是应当要尽你一份子的责任。你的牧者在你上面的牧者就是你属灵的父母，你理当要礼拜，要尊重，这是一个权柄的观念。我们要尊重我们在神设立在我们掌上的权柄，在神的家中按照次序行，绝对不能够跳来跳去，这个都是不是讨神喜悦的。如果我们这样子跳来跳去的话，我们不会真实有属灵生命的成长。那这个洪水呢，这个洪水呢是一个灭命的洪水，但是呢却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到这个洪水呢是一个拯救。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好像矛盾一样？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三章20节到21节，我讲义上有没有打？ 有哈 ，OK， 我有说要节省时间，我怕有时候占时间。好，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哈，这里说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那这水所表明就是一个洗礼的洗礼哈。那洪水它明明是命令是审判的，可是在彼得前书这里说是借着水得救，为什么？因为对信的人来说。对信的人来说，洪水变成是一个拯救，好，但它预表的是一个洗礼，你洗礼归入了耶稣基督的名下，你得着拯救。但是当你不信的时候，这个洪水变成孽命的，好，所以这个是看你的角度从哪里看，就跟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是一样，在信的人他过红海的时候，红海就把这个追兵哈罗这个法老的追兵给淹没了灭命了，上帝却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所以这个红海对信的人是一个拯救，对不信的人就是一个灭命。好，那同样一样，当以色列人在绕旷野的时候，绕了这么久，对于信的人，那四十年虽然好像是在漂流，但是他其实是经历神的供应，经历神的引导，经历神的信实，里面也被操练起来，可以做征战的预备。因为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以后，是要去面对那边的族人，要来征战的。所以那四十年对信的人，他享受了神的信实，享受神的供应，还有享受神的训练，成为他里面是可以来征战的。但是对不信的人，他变成是一个审判，因为他倒地在旷野，他没有办法享受到神的安息。那我们还可以看到说，方舟这么庞大，可是它里面只有一扇门，这是什么意思？方舟这么大，里面只有一扇门，因为天上地下除了耶稣基督的名，没有人可以靠着他的名得拯救。所以我们不管宗教，其他的宗教再怎么样讲，天上地下只有一个名，只有一扇门可以进来，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靠着他来得拯救。那然后我们再看到呢，挪亚进方舟的时候，神不但要他把他的家人带进去哈，我们在二十一节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说你要拿各样的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就是这些动物的食物哈。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方舟我们刚刚讲了，方舟也代表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得着救恩以后，我们要继续在教会里面得着属灵的供应，教会里面有储存粮食，这些都是灵粮，所以我们得救信主以后，要继续的在教会里面来长大，要来从也许刚开始像婴孩喝灵奶，但是我们要慢慢扩充我们的胃口，可以来吃干粮。好，我们不能够说好像很多人以为说受了洗了就是毕业了，我受了洗就好了，就只是礼拜天来做个礼拜，平常也不追求，也不参加装备，也不训练，也自己有不会读经，那这样子的结果，你的灵人会越来越瘦弱，没有办法长大，永远只是一个孩子的身量。所以神这里告诉挪亚，你要来积存食物，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常常的在神的家中来领受灵粮，我们的智慧才会渐渐的增长。因为圣经有一个原则告诉我们，其实圣经是关乎我们生活上所有的智慧，所有的怎么讲，就是不是只是讲一些金钱的事，生命的事，金钱关乎金钱生命的事一定是 definite 在里面，但是里面有很多的原则是你每天可以 practice 的。就像刘牧师今天早上讲的到，我们今天信神，我们今天基督徒如果不能够活出一个生活是让世界的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时候，这个信仰太全面了，对人家他很难有一个 bridge。 但是今天我们的圣经里面所学的东西都不是很玄秘的东西，不管我们层层实去行的时候是可以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所以我都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不能够省略，不能够省略追求，还有这个读经祷告，读经这个装备，因为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里面的智慧会加增。圣经就跟一个百科全书一样，你可以自己去，像医生为什么可以给你诊断，因为他里面就是对这个医学的人体他都背在他脑子里面，什么症状是什么病他可以判断了。那我们今天读经越读越读越读的时候，当你的生活开始发现出乱子的时候，你可以给你自己诊断的，你可以去反照，你可以从圣经的话语自己反照你是不是偏离了神的道，所以今天遭致了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因为每一个问题的发生都有原因，今天你认真的读神的话语，你慢慢那个智慧会显现出来，你可以在里面来判断，看看自己的生活里面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那我们再看到第七节这边说，说水势浩大，那神纪念挪亚和方舟里的一切。神水势浩大，神纪念挪亚，神纪念挪亚和方舟里的一切。这句话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哈，因为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在受到审判的大环境的时候哈，你要看挪亚，挪亚他造方舟的时候要信心，他进方舟的时候他也要有信心。为什么？因为神讲的审判还没有临到，水都还雨都还没有下来，所以他在造的时候他有信心，他进去的时候要有信心。他进去以后虽然看到雨下来了，船开始飘起来，他还是要有信心。为什么？那个船在飘动，那个风浪很大，那个水势浩大，所以你这个信心是在进的时候，你需要你进到方舟以后，你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你都要来，这个信心要持续在那个地方。那你看在这个整个大环境的里面，连基督徒也是一样受到影响，因为挪亚在方舟里面是得救的，但是得救的这条船还是在这个大环境的风雨飘摇的当中，他在那边上上下下起伏，所以他里面要有一个信心，神会纪念他。好，那这就跟我们今天在，是跟我们什么关系？就跟我们基督徒今天在世上一样。今天你在这边，也许你觉得你真的是很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你也很认真在按照神的法则在行事，可是很多人还是没有架子，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会不会有时候会有疑惑，会觉得说诶，这个大环境你好像是风雨飘摇的时候，诶，我虽然也在方舟里面啊，我也是信神，可是为什么我还是会被 lay off 呢？我为什么还是没有 job security 呢？一样，那个水势是浩大的，也波及到信徒，也波及到基督徒，但是我们始终要相信在水势浩大的当中，神是纪念挪亚和方舟里面一切的活物，神在里面纪念，神不会不纪念。那我们这个信心要一直持续，不要觉得好像神忘记了，神不会忘记。那这个信心讲到这个信心，信心的这个脚步真的是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真的是你真的是一滴血一滴汗建立起来的。没有一个人说可以走在康庄大道上，你的信心可以建立。那我上个礼拜有提到，就是说，当我们前几年失去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经过蛮漫长的摸索的岁月，在摸索的当中，人有的时候常常会拍拍一些签子哈，给我们一些力量。这个签子哈，我就讲给你听。有一次，当我们就是觉得很没希望了，就是很 depressed， 不晓得应该怎么样的时候，我先生那时候我都很记得，他就在我们家的那个一个书桌，他就一个人关在房间，就在书桌那边打造，可是压力很大，因为实在是看不见出路。结果呢，这个时候电话就突然铃响了。然后神真的是感动一个姐妹，那这个姐妹 again， 我觉得神做事真的是很奇妙。这个姐妹也是我们素来不熟悉的，而且不是我们教会的哈，就素来没有私底下没有什么联络的。结果这个小姐妹也是一打电话，也是跟她讲，就我先生接的电话，他就跟她讲说，他今天一早起来读经祷告的时候，神感动她为我们家进食祷告。很奇妙，这姐妹跟我们不熟哎。进食祷告，然后呢，但是他不知道我们家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打电话来问一下说你们家有什么事情，为什么神有感动要为你们家进食祷告。所以我先生才就跟他讲说，我们现在的状况现在觉得压力非常的大。结果这个姐妹就跟我们讲说，然后他就问我说，我先生跟他说，我现在就坐在书房里面一个人，他就跟我们讲说，也是十几年前他们家曾经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那时候他们家的经济状况到全家，他说银行大概只剩下500块钱的存款。他说他的先生那一天就是躲在书房里面，然后呢钻在书桌的下面，在那边害怕。他刚好他打电话，他感人感动，他打电话给我先生的时候，我先生是没有钻到书桌上，但是呢，也是在那个书房一个人封闭起来，在那边很害怕的时候，所以他就把他们家怎么从存款500元，怎么样相信神，持续的相信神，到后来一步一步一步，神怎么引导他们就走出来了，就开创一番的先例。所以神感动这个姐妹，跟我们当时的情景很接近的状况。他来给我们安慰，就神就是在告诉我们说，神纪念我们。我们那时候已经觉得压力这么大，神忘记了。可是神就派一个人打电话来告诉你，说神没有忘记。好，虽然他打完电话后，我们还要经过好多年的信心测验，但是神就是拆开一个签子来告诉你，水势虽然浩大，我没有忘记你。你在那边飘摇，但是不会淹死的。那呢，我们就这样子走，这环境都还是没改变哦，又走了。可能又走了几年了哈，一两年了哈。 又来到一些又觉得又很软弱，因为人是这样子，你这环境如果还没有好，你就是还是觉得还你又会怀疑到底神你有没有忘记我的呼求，结果又来到一天，又有一次又是神借着一个有先知恩赐的弟兄帮我们祷告，他对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个异象，他看见说他跟我先生两个人呢两个峭壁，很惊险的峭壁，底下就是那个波波涛汹涌的水，而且那个水就常常会往这个峭壁上面打上来，然后这个峭壁的两中间呢是用一个独木桥连起来的，然后看见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就是走在独木桥的上面，然后我们两个的眼目哈，就是他就一直提醒他祷告的时候就是一直提醒我们，你的眼目千万不能往下看，你们要一直往前看，一直往前看，他说因为你们什么时候你们夫妻两个人的眼睛一往下看，你们就会吓到要掉下去，因为底下那个水是呀呀呀呀打的，那他就祷告说他看到我们的那个异象，那其实这个异象是讲到我们的心性，那神就差派这个天使来讲的就是也是警告一个警戒，一个告诉我们叫我们要定睛在神的身上，眼睛往前看，不可以往下看，不可以往你的怀心看。好，那神是借这个天使来提醒我们，你看看，可是神都不是借着天使来说，在两年你就有安舒的日子，在一年你就可能就有生意进来了，神都不是这样子讲，神都是跟你讲说你要尽心在我的身上。好，所以神呢就是在 test out 我们的信心，信心的道路就绝对不是在康庄大道上建立起来的。如果今天你遇到了这样的惊险的环境，你一祷告或者请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为你一祷告，神马上就祝福你，你这个环境就拿走了，你的信心会不会建立起来？你的信心不会建立起来。这个就跟一个孩子跟妈妈要糖，妈妈随时就给他，这个孩子就不会学会这个叫 delayed satisfaction， 就是这种迟缓的满足，他一定是随时要随时就可以得到。那这样子的孩子呢长大会怎么样？如果哪一些东西不可以他不可以随时就有的时候，他会变成一个很不快乐的人，他里面会很多的烦躁，因为他觉得他的意没有被顺到了。所以信心的道路一定是要被 test out 出来的，所以 sooner or later， 我们都要走这条道路。可能很多人现在已经正在走了，但是就是我自己的见证，跟各位讲，这个信心的道路走的时候，一定是惊险万分，底下一定是看到波涛汹涌，而且呢，就好像也像是这个特技人员哈，在走这个钢索一样。但是你的眼睛一定要定睛在神的身上，你一定要有一种相信，就是说神会 take care。神会眷顾你，神纪念神是浩大，神仍然纪念你，这就让你在里面可以让你的眼目一直不要去要看你的脚下的艰险，你就会一直保持在前面，你就相信神要迟早神要把你带出去，带到一条大路上去。好，那你看挪亚呢被关在方舟里面，等到挪亚方舟那个雨停了以后，挪亚出来的时候，这时候他眼睛所看到的都是一些死去的尸体，可能都很多死掉的人，人都死掉了，动物都死烂掉了，所以看到都是满目的苍夷。等到他下了方舟的那一刹那，他看到这些的时候，他当时去见到方舟对人家的嘲笑，当初进到方舟连雨都看不见的时候所需要的信心，是不是都得到了答案？当他看到神的审判临到了，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当神把一些环境安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我们并不明白，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让这些很困难的环境临到我们，然后就叫我们做一些看起来好像很没有理智，好像有点 stupid 的事情。但是迟早有一天，当你出来的时候，你出方舟的时候，你看见你四周围的审判发生的时候，你会知道，你会 appreciate 为什么神要你当初在好像看不见的时候就要去相信。那此外我们为什么要叫信心？当你都明白原因了，如果神把所有的原因都告诉你了，你才去做的时候，那个时候不需要信心，那个时候只是你愿意不愿意，只是一个配合而已。但是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原因，但是神要你去做的时候，那个时候愉快了的就是你的信心啊。所以信心就在这个时候彰显出来。那挪亚因为有信，他在做的时候根本没有看见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这样子的信，所以神就跟他立约啊。那现在挪亚出了方舟，看到这一切满目的苍夷，他对神的这个主权跟智慧，对神的拯救，他一定是充满了感谢，所以他开始就设立祭坛，他就设立了祭坛，开始来向神献上感谢。那神并不是要我们 好像说常常要来 sweet talk 他，你说哦，我们都说我们要敬拜赞美，我们要敬拜赞美，好像说我们的神需要常常听到我们的好话来敬拜赞美他，不是，而是当我们敬拜赞美神的时候，我们跟神就在一个对的位置，啊，因为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他在天上，我们在地上，所以当我们平常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跟神就在对的次序，当我们跟神在对的次序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的次序都会对，所以我们要跟神有一个这样子的敬拜的关系。如果我们跟神没有在一个敬拜的关系次序的里面，我们生活当中会很多的征战会出现啊。那第二个就是当我们足坛祭祭拜敬拜跟神在这个敬拜的关系的里面，我们会常常对神会有一个感恩，我们会有很多的知足从我们的里面产生出来。这就是跟我们的孩子一样，如果你今天你会发现说，当你给孩子很多很多，这个孩子他常常不得满足，这个孩子不得满足的时候，他这一生不会是一个快乐的人。但是呢，这个孩子如果是常常是一个很知足的孩子的话，他这一生他会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所以我们怎么说做 parents 的要学习说，不是要常常孩子一需要什么东西我们马上就给他 instant gratification， 因为他这样不容易对他所得着的有一个感恩的心。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孩子越懂得感谢的时候，他是一个很 happy 的child。那我们也一样，我们跟父神的关系也一样，如果我们越懂得跟父神的位置是站在敬拜站在感恩的位置上，你这一生你会活得很喜乐，你会有每天你都可以找到很多喜乐的理由来向神献上感谢。那我们看洪水之后呢，人就跟人立这个永约，那永约是有一个记号的，那他跟挪亚立的约的记号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彩虹，啊，这个虹，啊，那这个虹是表示神是不会忘记的，他要借着虹来提醒自己，啊，那他跟人是有约。那其实这个虹不是说神会忘记他的约，我们说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神不会忘记，但他给人一个看得见的东西，让人里面有一个确据，说神会纪念我们的约。那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四章二到三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虹，因为这个虹哈，啊，象征一个神的信实，在他的宝座的当中有围虹，有这个虹来围着。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四章二到三节，启示录四章二到三节，这里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好，所以看到这个红哈，红呢就可以说红是为什么会有红，红是因为日光的反应，对不对？所以有一个公益的日头在那边。那我们又看到马拉基书四章一到二节，这边神他也是形容他自己是一个公益的日头，它像一个公义的日头一样，所以神的信实是以他的公义为根基的，所以神的信实不会动摇，不会改变，啊，所以神就是用这个虹跟挪亚来立约，来告诉我们说他的旨意永远长存，他爱我们是定义爱我们爱到底不会改变，纵然我们失信，神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断乎不会违背他自己，这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段经文，看到神的信实，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信实，因为我们明白神的信实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虽然好像在方舟里面风雨飘摇，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信实会拖住我们，会在风雨的环境当中拖住我们。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七章九节，生命记七章九节，生命记七章九节，雅玲找到吗？你可以帮我们念吗？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的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乎爱，直到
平安。嗯，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 直到千代，这就是神的信实，他的信实就是像红一样坚硬在天上哈，所以是地上任何的人或事物不能够去改变他的，这是一样神的信实。所以为什么诗篇三十七篇要我们说，我们在地上要以神的信实为粮，我们要以神的信实为粮，就是说神的信实是好像食物一样，你可以吃下去的，你要靠着他的信实你才可以存命，你今天没有食物你不能活命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以神的信实为粮，我们要靠着神的信实我们才可以继续活命。那我们看一下挪亚出方舟以后，我们看到第九章哈，到第九章挪亚就开始，就是很多很多属灵的伟人，我们其实也可以做一个鉴定，就是很多属灵的伟人他在一个忧患的时候他紧紧的依靠神，可是到安乐的时候就反而出问题了。那中国人就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个写照呢我们发现了，也是在这些信心伟人的身上。我们看到挪亚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很敬虔在度日子哈，那特别是在当时众人都皆醉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独醒，所以他听见神的声音呼召他去建造方舟，他去传义道。可是呢你看现在这个一个新的世界又开始了，对不对？旧的世界毁灭了，新的世界当初最原始的种子是亚当跟夏娃哈，后来这个人犯罪之后，神把世界上的人都毁灭了，那这个新的种子就是挪亚一家人，是新的种子出来在一个新的世界里面。那神在这个时候呢，神也跟他立了约，神立了约就说我不再毁灭大地了，而且经过这个洪水泛滥之后，土地全部都肥沃起来了，不像以前说受到咒诅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但现在一个新的世界，这个地呢被神恢复了，因为有很肥沃，所以可以在里面来种。那挪亚是选择来种这个葡萄园的哈，所以他在这个新的世界，他等于像农夫一样，他开始来种葡萄园。但是在这个新的世界、新的秩序的里面呢，因为生活开始比较安乐起来了，蒙神很多的祝福了，结果这个时候他开始饱暖之余欲，他开始就喝醉酒了，好，犯了罪。这个就跟大卫王犯的罪很像，他在太平盛世本来在扩张这个疆土的时候，他可能很 focus 就是要去扩张这个疆土，可是等到他这个太平盛世的时候，就开始犯了眼目的情欲。那这个挪亚也是一样，当他在这个宴乐的时候，在环境很太平的时候，我们人就开始有点好像失去警觉性了，就忘了要跟神同行了，结果就开始犯下了这个罪哈。他就是因为这个喝了酒，在宴乐的当中。那他说哈，九章二十一节哈，九章二十一节他说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啊。然后呢，在帐篷里赤着身。好，那什么意思呢？在帐篷里赤着身，帐篷里赤着身就表示说他是在一个 private area， 在他自己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在一个私底下的行为，不是公开的行为。好，就好像我上次礼拜也讲说我跟神祷告说，我们每一个信徒应该都有 integrity， 里外是合一的。可是我们很多人有的时候变成礼拜天我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样子，可是我们周一到周六在家中或在公司里面，我们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个就是没有一个 integrity， 那这个帐篷里面竖着身，就他的一些羞耻，他私底下所犯的一些不可以给人所见的东西，在他私下，在他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他跌倒了。好，那我们在私下跌倒，那神是有恩典的神，好，神能不跌倒？虽然我们在私下跌倒，但是你看他儿子的反应就不一样，在这个酒后乱性的当中呢，他的小儿子的含的反应呢，他就是没有按照圣经原则在行。我们人都会跌倒，我们虽然私底下也可能跌倒哈，我们当然尽量我们要来寻求的是我们的同等性，但是我们难免人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们软弱的时候，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原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尤其是你看到了你的弟兄、你的姐妹，他偶尔为罪所胜，你的反应应该是什么？是像韩的反应吗？就是去街上揭发吗？去公告，在拍的底下他犯的错误，你去街上去公告，去把这个人所犯的事情昭告诸世界吗？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原则？谁可以知道圣经的原则是什么？怜悯吗？只是怜悯吗？还有呢？有没有人有圣经的佐证？就是神的原则，怜悯是一个原则。但是有没有一个圣经的佐证能告诉我们说，我们为罪恶所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如果这个你小组里面有弟兄姐妹发生类似的事情， 或者是你自己发生的，你希望人家怎么对，不是你希望，你觉得圣经上的原则是怎么样？用爱心说诚实话，哈、哦，好，我们来看，对你讲那些都有，好，我们来看一个原则，加拉太书六章一节，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六章一节，哎，雅玲，你翻到什么？最近，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那么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
好，这里有一个原则给我们看到很清楚，当弟兄们偶尔有人被这个过犯所胜的时候，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你既然是用温柔的心要把他挽回过来，你是不是要去街上去翻他的底，去跟人家讲？没有，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原则，而且你自己也要小心，恐怕被引诱也去做一样的事情。这个神的原则给我们看得很清楚。那刚才有姐妹也是提到说要用爱心说诚实的话，免得他越陷越深，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所提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原则啊，我们应该是要用爱心把它挽回，但是我们也要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免得他行在不是真理的里面，误谬的里面，他都不自知，所以他没有办法从里面出来。但是绝对不是用含的方式来做，所以结果因为含的做法，在引发了这个挪亚的盛怒之下，就咒诅了含，所以含他的孩子迦南就受到了咒诅。好，那所以呢，我们讲到说，挪亚有三个孩子哈，就是闪、含跟雅伯哈。那闪呢，可以就是后来的人种慢慢的。各按各的疆界去移民过去之后呢，就变成闪，就是后面的黄种人了。啊，黄种人是属于闪的后代。那这个韩呢，就是黑人。所以今天有一些那个什么三 K 党的人，他们是根据这个说法咬着不放，就说韩他们是黑人，他们要做被受咒诅做奴仆的，所以他们有贩卖黑奴的行为，他们就是用这样的说法来讲的哈。然后呢，我们就看到雅伯就是白人，哈、啊，白人的这个祖先一样，那他也是被祝福，要不断的扩张自己的帐篷。所以你看，雅伯的势力是很大的，扩张的很快。但是他住在闪的帐篷底下，换句话说，这个救恩还是从闪族出来的，他仍然在闪的帐篷的底下，但是他的境界不断的扩张。所以我们就看到世界的三大人种哈、啊、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在挪亚的时候。那我们现在要来看到这个巴别塔。好，我们看到巴别塔。那巴别塔呢，我们先看到第十章，第十章可以说是一个插入的一章哈。那在这个插入的一章里面呢，其实应该是第九章结束之后，我们就是应该是看到十一章了。那它这个插入的一章，它就是把挪亚的几个子孙的名字把它记录一下，那就是让我们有一个了解，知道说挪亚的这个子孙的安排。那其实呢，接下来是到第十一章了。第十一章这个地方呢，就是看到人在一个新世界之后，这个罪性还在人的里面，这个罪性在人的里面，人又开始起来。他说天下那时候人的口音都是一样的，好，但是呢他们就开始往东迁移，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那这个示拿地呢，是在这个美索波大米，就是人类发源这个人类的文明的发源地，所以是一块非常肥沃的一个弯曲哈。那亚述跟巴比伦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人类文明最原始出来的地方啊。那这个开始呢，人就开始往这边移了。那人往这边移之后，他说啊，耶和华说，看哪、啊，他们成为一样的民，十一章六节，看哪、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就没有不能成就的。那其实你看到这个地方，你会想说，哦，神是不是很嫉妒人会团结起来？然后呢，好像人团结起来，要来跟神的势力抗争。其实哈，人在什么样需要跟神的势力抗争，是不可能抗争成的。但是呢，人为什么要起来阻挡？因为神要阻挡人在错误的动机底下再起来对抗神， 祭司人刚刚神才用洪水来毁灭世界，就是因为人不服，不在这个权柄的底下，所以世界被毁灭，重新被建造。可是这个刚刚建造好的新世界，人又开始因为说一样的语言，又开始要来对抗神了。所以神如果不在这个时候来做这个阻止的工作，人是不是最后最终又走到前面那条路去，又要引发神的一次的审判？所以神因为已经跟人立了约了，他不会再毁灭人，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个事情在眼见正坏之下，他要赶快来做这个结束的工作，来做一个改变。可是你看哈，很好玩的是，他说，世人是要建造这个巴别塔，他是要使呢人建造这个巴别塔从地上建立，人要把这个巴别塔从地带到天去，人要把自己提高，自取荣耀，自己要把它提到天的位置。但是神是不是不要跟人亲近？没有，神要跟人亲近，但是神要跟人亲近的方式，他不要你扶空间塔，他要你扶祭坛，他要在祭坛当中跟你相会，扶祭坛在圣殿里面是把天带到地，所以神是要我们他从天上下来跟我们在一起，而不是我们人的骄傲，人自己的方法，你要筑一个塔从地通到天上去。所以我们一定要而见在这个位份里面，我们要搞清楚神在天，我们在地，神的位置是创造者，我们就是受造者，我们跟神要在位的位置里面，在这个敬拜的位置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就会看到很多的恩膏，很多的祝福。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方法把自己带到 天上去，神就一定要有审判会临到。那我们看神的方法很好玩的，我们看创世纪十一章七节哈，创世纪十一章七节，我们请杨哥帮我们念一下。
我们下去在那里见了他们的口音，他们的言语极其不同。
好，人说啊，我们下去哈，三位一起的神，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哈。你从这边看到一个什么原则？神做事的原则没有？神做事情他是治本，他不要来治标。怎么说呢？怎么说神他治本，他不要治标呢？你看人建造这个高塔要通天去，如果今天神只是要来治标的话，他就把这个塔拆掉就好了，是不是？他把塔拆掉就好了。但是你知道，如果神把这个塔拆掉的话，人怎么样？人可以再建，是不是？所以神做事的法则是这样子，神不是来治标。我们很多时候人很心急，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在生活上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很心急的要求神来赶快帮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求神赶快把我们的处境拿走。但是神啊，神会愿意的，但是神是一个有智慧的神，他不是单单只是来解决你一次性的问题，他要来解决的是你生命上根本的问题，他要从根来解决。所以你看神在这里，当人都聚在一起都讲一种话要来犯罪的时候，神不是只是来把塔拆掉而已，神要从你的生命根本来解决你问题。他用变乱口音的方式，你一变乱口音，人就东升激烈，就没有办法有团结的力量，所以就没有办法再来犯一样的罪了。所以神要做的方法，神就是从根本，这就是为什么他差派耶稣基督来造成肉身，要为我们的罪一次做根除的工作，而不是叫我们每一年的献祭，因为我们每一年的献祭仍然在治标的上，我们不能治本。所以神有兴趣的是对付我们生命的根本哈。所以神要来拆的不是只是一个高塔而已，神要来建造的是我们里面生命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生命当中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急着只是说求这一桩事情的解决，然后你呢是不去面对你生命的问题。如果你不去面对你生命的问题，你会发现这个问题你解决了，隔了不多久下一个问题又产生，一波一波接起，就好像你这边人在绕旷野一样。所以神主义的是要来解决我们根本的问题。那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在帮助一些弟兄姐妹的时候，有一些我们在上次牧区有一个弟兄，他常常经常性的被勒啊，他被勒了好多次了。那每一次当祷告都是求神恢复他，给他工作，那每次有一个恩典来，可是做了没多久又被勒了。后来我们发现说，这个弟兄不是没有能力哦，他不是说是就是说才干恩赐比别人少，他很有能力，但是他的个性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不服权柄，然后呢他个性很极端，就是一点点事情如果跟他的那个他的思想想法不太一样的时候，包括圣经，如果你解释什么圣经给他听哈，跟他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他随着你穷追猛打，穷追猛打，追着你都是没地方躲了。然后呢 然后呢，这权柄常常在听他分享的时候，就发现说他常常会跟他的老板那不服不服，很多时候不服，就一直批评啊，外行领导内行等等的。哎，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发生问题哈，不是他个人有能力的问题，跟他的生命有关系。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在权柄底下不服从神设立在你的权柄的之下，你的生活就会遇到很多的弯曲跟乖僻。好，圣经上有一个原则说，给你弯曲的对待弯曲的人，你乖僻跟对待乖僻的人。那并不是说神会弯曲或者是乖僻，因为神是正直的嘛，神不会弯曲跟乖僻。但是当你常常是个弯曲乖僻的思想的人，或常常不服从权柄的人，神让你的环境就是常常遇到弯曲，常常遇到乖僻，就给你一个环境里面都是弯曲乖僻，就用这个来对付。有的时候神给你碰到的人啊，你就怕弯曲乖僻，给你一个老板就比你还要弯曲乖僻，就让你在这个当中来学习。因为神要对付的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的问题，你的生命的问题你就常常会遇到。所以我们是常常就是说在这个帮助弟兄姐妹的时候，如果这个是一个 pattern， 你看到他不是偶一，就是我们中国人讲什么救急不救穷，这个人如果是临时的急哈，那就可能是偶一为罪恶所动，或者是真的有一些分歧发生。可是你发现他是在一个 pattern 里面经常性的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帮助他的时候，有时候要用爱心说神的话，帮他照镜子一样给他 reflect 看到一下。因为神要来对付我们的真的是我们生命的问题，当我们的生命很诚诚实实交在手中，你也愿意被神来对付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生活的当中其实有很多的祝福，很多的顺畅。可是你会发现，如果你的生活当中很多的崎岖弯曲的怪癖歪气的地方，我们有时候要来思考，是我这个人很怪癖，是不是我这个人很弯曲，神叫这一切的环境临到我。好，感谢主。很帅，我今天本来想说这个讲义这么长可能会讲不完哈，但是我们又要赶一下进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这个讲到把洪水跟巴别塔我们讲完了。我们下礼拜就是要开始讲亚伯拉罕，那我们现在有点时间祷告，可是我不晓得师母是不是可以
为他们祷告呢？
可以哈。好，那我们今天有在修分母，因为今天情人节，让父母爱爱你们，给你们祷告，然后你们可以好，我们有时间，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留下来请父母为我们祷告。如果你特别有一些特殊的需要，那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主，我们谢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你对我们的生命有兴趣，不是只是对我们暂时的需要有兴趣，因为你是一个至本，你不是只是至标的神，对吧？我们要再一次俯伏在你的权柄的底下，在你永恒的智慧的底下，就因为天地都可以废去，但是只有你的旨意不可以废去。如果我们是何等的人，我们完全没有行这个履行合约义务的能力，但是你定义爱我们爱到底，而且纵然我们失信你也不失信，因为你断乎不能违背自己，对吧？你这样子一位恩典的神，充满恩慈的神，又充满公义的神，对吧？我们舍你其谁，对吧？除了你以外，天上底下没有靠着耶稣基督的你可以得蒙拯救。所以我们照一次把我们自己的全人身心，把我们生活上的点点滴滴，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被对付的地方，我们再一次降服在你的手中，因为神你在天，我们在地，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不可多言语，因为你是神，我们就竖立在你的面前，主，愿你自己把你的旨意，把你的心意，把你的权柄，把你的法则向我们来显明。谢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师母。